很开心啊，大家能够欢聚在一起。其实呢，今天晚上呢也没有那个法会的，因为是明天嘛，是大法会。今天呢，本来说跟大家呢随便的啊开示几句聊聊的，没想到一搞又搞了这么大，没办法。所以呢。他们很多人都觉得跟台长在一起很开心，所以我没办法，我跟大家在一起，我一定要让你们开心一点。那一天我在悉尼还没出来之前，结果后来这个丹麦有同修就发信息给台长说，台长啊，没想到啊，你已经到澳门了。结果我说法生吧，还没去了，网上居然说我已经在澳门了，然后啊，还居然还有录像，结果一查，那是去年在欧洲的录像。我们也是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们这么个佛缘和机缘跟大家在一起见面，也是感恩我们各位法师的护法，还有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和澳门的义工佛友朋友们，尤其来自欧洲啊、美国啊，他们居然都飞过来了，昨天在机场上就碰见他们了，他们说哎呀，我真有缘分啊，跟师父一起出关啊，一起出关，如果哪一天跟我一起上天才好呢。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呢好好的就是我们学佛人呢要探讨一些人生的哲理啊，这个在美国的科学家他们经常辩论的啊，就是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辩论，有一个天文学家呢，他就站起来说，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我就看见那个星星、月亮、太阳、云彩，我从来没看见什么灵魂，也没有看见什么天使啊、菩萨啊、上帝啊，所以我不相信有灵魂的。那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跟他讲，你不相信是了，那我告诉你，你看得见风吗？你看得见电吗？你看得见天上的空气吗？这些我们离开了它，我们人就不能活了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外科医生就站起来了，他站起来说啊，我动了一辈子外科手术了，我都看见肝啊、心啊、肺啊，我从来没看见灵魂，所以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的。结果一个宗教学家站起来就跟他讲，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他说我很爱。那么你开给我看，你爱在哪里？哪个部位？实际上，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灵魂，他就是个植物人了。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修？修心就是修你这个灵魂。如果你拥有了灵魂，你这个人就是魂魄在身。如果很多人碰到一件大事情、倒霉的事情，或者要出事了，他就是灵魂出窍，所以灵魂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说，我们学佛的人拥有的是正灵，也就是正面的，就是正能量。希望大家拥有菩萨的，我们的佛的智慧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佛光，体现出在人间的一种超脱人间的一种智慧，去广度有缘众生，去帮助别人离苦得乐，那你就是一个我们说正等正觉的一个善人。实际上佛陀当年每一个在佛经上第一句说善男子善女人，台长理解就是因为你是善男子善女人，你就不能心中有恶，如果你有恶，你就不称为善，所以希望大家要纯善，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人间的圣人。台长跟大家讲，人生啊，也不是争来的，人生也不是算来的，人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要看得破，放得下，要有智慧的语言，要有善良的慈悲心和慈悲的观念，你这个人才会变得越来越善良，我们才能造就平和的心态，我们才不会伤害自己。要改变人生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改变人生靠的是珍惜你身上已经拥有的和你身边所拥有的。当你拥有了，实际上是珍惜得来的。我们说人的牙齿来比方，你天天珍惜牙齿，天天刷牙，你就不会蛀掉，不会掉掉。你天天注重自己的心脏，你的心脏就不会出事。你天天关注自己的家庭，家庭就不会离开你。你天天不把自己的太太当回事，终有一天太太会离开你。你不把佛法当回事，你就会远离佛法。所以珍惜才会拥有，珍惜才会得到感恩。我们不要总在失去后才想到为什么我不能珍惜，为什么我不能忍耐。实际上当得到这种意念的时候，你已经是在长寿人间的果报了。学佛人要学会种因，这个因就是种下人生的善因，所以一个善因会得到善果。圆满的人生是靠着一个缘分的缘和一个能够圆通的缘。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你才能超脱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自己，你永远超脱不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脾气和习性。我们说天灾人祸不断，我在1月17号悉尼开法会的时候我说2016年一过，地震会越来越多，从17号到今天已经有22次地震了。昨天刚刚12号，印尼又发生了 6.6 级的地震。想一想，师父很快就要到印尼去弘法了，师父不怕，我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有龙天护法，我们感恩。我们要将人间的这么好的佛法能够弘扬到印尼，让我们所有的有缘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样你才能舍去小我，救度啊众生。所以一个在人间能够救度众生的人，他就是一个人间菩萨。希望你们好好的多多的度有缘众生。人老了实际上是心里在老，身体还没老，人的心已经开始老了。孔子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实际上就是说明，你只要心中没有老的概念，那么你就不会老。我们在人间，有的人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是心力衰退，就觉得自己很老了。而有些年纪大的人，虽然年寿已高，但是他天天 精力旺盛，精神饱满，老当益壮，他没有觉得自己很老。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心态。如果你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你可以永葆你的青春，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给别人就给别人，没有就没有了，失去就失去了，又能把我怎么样？我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我就是感恩。我今天还能让自己痛痛快快的在救度众生念经，还拥有自己的身体和五官，那就是一种幸福。所以很多人能够保持心态不老，心态好，虽然他年纪大，外表看来白发苍苍，但是他的眼睛当中散发出光彩，脸上有笑容，对人处事积极向上，这就是佛经当中经常讲的无寿者相啊。因为来的人现在在全世界，有的呢学过一点佛，有的呢刚刚启门，所以对台长来说，每次开法会，每次做演讲，我都要动脑筋，因为讲了太深了，很多人听不懂，讲了太浅了又不行，所以我在每星期三给自己徒弟弟子上课的时候，我是讲的最开心，因为我讲的都是佛经，所以我自己也很法喜。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我也要把一些佛经的东西跟大家也要分享一下。在精进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年纪轻年纪大，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的当下，打下修心的基础，你才会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坚定信念。你们要记住，一个学佛的人能够成功，能够这一辈子修成，一世修成，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要有精进的修行的心，而不能有功高我慢之心，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功德了，修了不错了，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功德了。有的人功德还没有，就把自己的功德一会儿给妹妹，一会儿给 30% 给妈妈，再给30给爸爸，再剩下来他自己都没了，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他就生病了。所以要学会，在宋朝的苏东坡，他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他的才华，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人见人夸，苏先生可是一个青年的才俊呐。日子一久，这个苏东坡就开始功高我慢，自己啊觉得很了不起。有一天，苏东坡在自己书房门前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着“诗遍天下志，读尽人间书”，就是说我认识遍天下的所有的字，我要读尽人间书。这个时候呢，被苏东坡的父亲看见，他的父亲叫苏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他担心儿子自大不知求进步，又怕呢把他撕下来之后呢，苏东坡呢会觉得伤了自己儿子的自尊心。苏洵于是提笔在苏东坡的上联和下联各加了2个字，上联叫发愤诗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回来。苏东坡回来，看见他父亲的字，心中十分的惭愧，从此虚心学习，有了非凡的成就。所以我们要懂得吾生有涯，而知无涯，涯就是天涯的涯。我们这一生实际上是有这个有限制的，有就是说不会学得很深。你要知道学识无涯，就是说我们学习浩如烟海，永远学不完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掌握我们人间的一些文化水佛经和我们需要的接受的这些理念，它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要轻易的觉得自己学得很好，很骄傲，很自满。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都要精进学习，好好的努力，才能得到更高的境界。一个人想要不淋雨，外面下雨不淋雨，很简单，自己要想办法找一把伞。自己不努力，想依赖别人，最后什么都得不到。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本性的善良和菩萨的慈悲，你求人不如求己。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你一定是个靠不住的人，别人也会让你靠不住。你们想一想，我们一生走来靠了多少人而失去了多少事。感情就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现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三个字都是靠不住啊。所以要学会，人在这个世界上靠山山会倒，坐吃山空，靠别人你的心不会定的。人有两只脚，目的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不要去依赖别人。尤其是学佛的人，更不应该靠着别人来让自己精进。记住了，精进就是靠自己，努力也是靠自己，成功更是靠自己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靠、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你自己，而且只有你自己才会永远的跟你自己在一起。因为自己当中有个本性，那就是佛陀说的众生皆具佛性，贴近自己的本能，贴近自己的良知，贴近自己的本性，你就拥有了人间无穷无尽的智慧啊。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成功的人能够明白，这是在于他们自己什么都靠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不能做他就不去做。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我知道这些不在礼上的我不能去听，这些不能说的话我不能去说。失败的人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好高骛远， 做出来的事情，那一定是失败的。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一些有失常理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离开了常理，你可能就会失去理智。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想一想很多人买六合彩想让自己一夜暴富，有多少人买了一辈子六合彩最后永远中不到，给别人个别人的机会。这些有失常理的事情你天天在追求着，你时间长了你就是个贪心的人，最后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台长告诉大家，再好的事物如果你自己不能认为自己能够战胜自己，那么你一定会吃苦头。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一条龙一生出来，别人跟他讲你一辈子就会在泥浆里打滚，他最后充其量像一只泥鳅一样的活在世界上，他绝对不会翱翔在蓝天当中。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们，佛陀在2500年前就已知我们众生皆具佛性，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未来的佛，你们每个人自身都很有能量，你们一定能战胜自己的劣根性，你们能够消除业障，你们能够回到天上。所以有了这种心愿和愿力和信心，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菩萨和佛呀。所以学佛人要经常的惭愧，经常的把自己的过去要忏悔，忏其前言悔其后过。忏其前言就是我为什么做错，悔其后过就是我不能再做了，我下次一定不能再做了。这样你才活在智慧当中。一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犯自己犯过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忏悔心。所以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迈向成功的人，他是一个懂得忏悔的人。很多人离了婚又结婚，结婚又离婚，离婚又结婚，他不停地在犯自己已经犯过的错误，他总是想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于自己的人，他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自己不能改变自己去适合别人来创造这个家呢？这就是人的愚痴之处。希望大家一定要常忏悔，总结经验，跟学佛一样，自己在学佛路上我们跌跌撞撞，不知道走到哪里。今天我们要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观世音菩萨，遵照我们佛陀的教诲，如理如法，正信正念的修行，这就是一条光明大道。台长经常喜欢开法会要告诉大家一点小的笑话啊，我又想起了个笑话，因为在前几次法会的时候没有讲，今天正好临时开法会，我就讲给你们听。所以人不能贪呐，我就讲一个给你们贪的笑话给你们听听。在台湾有一位县长因为被免职了， 他气呀、啊、气呀、啊，不停地讲啊，最后气成了植物人。他在医院，最后医生诊断说，一看，医生在边上跟他家属说，跟他太太说，你的先生现在已经是植物人了。这个太太说，医生啊，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把他弄醒吗？医生想了半天，给他弄一个观复原则，通知他就可以了，就是给他观复原职了。结果妻子想，既然要弄，干脆弄个局长吧，让他高兴高兴。哪知这个县长一听啊，砰挺身而起，然后接下来大笑气绝身亡。医生叹气道，哎，不遵医嘱啊，擅自加大剂量，后果自负啊。其实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有减法。如果你的人生有加法，加入你的品格力量，加入你的财富，加入你的慈悲，加上关爱别人，减去你生命当中多余的物质，减去你贪心的欲望，减轻你心灵的负担，减去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退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所以在人生路上要用加法，也要用减法。减去烦恼能够得到更多的加法，用人生智慧加上你的人间的经验，你一定会进步很快，你一定会一步一步迈向佛的阶梯。大家想一想，在天上有没有果位？有没有啊？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对不对啊？有中等上品、中等中品、中等下品，还有下等上品、下等中品、下等下品。所以像你们坐在下面这么多的佛友，根据你们现在的修为，就是拼命的挤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说是挤上去的，不是修上去的啊！说不定师父还拖你们一把，就是上去了之后，你们也是下等下品。所以你在人间就要把自己修到中品、上等上品，在人间就要别人说，哎呦，这个人真是菩萨呀，哎呦，这个人真像佛一样的良心啊，哎呦，这个人真的慈悲呀。你按照你的品位，等你超脱六道，菩萨就直接把你接到上等上品啦。我们天天在说因果，因就是由你心外心所造成，作孽就是你的外心，你的内心的变动实际上就是你的念头，因果就是你的念头一动，因就开始了，你的动作一做，你的因又开始了，它像个机器一样，永远不停地在造因。所以意念也是很重要，我们外心的颠倒、梦想、执着、烦恼，那么犹如恶的细胞，造成了你的轮回人间的思维，产生不正见。所以很多人看事情不正确，就是因为他的起心动念不正。所以台长说，我们要懂得知因，要懂果，我们要脱离因果轮回， 要懂得我所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我不能连累别人，我自己的心到底是对是错，用自己的本性和良心来解脱它。所以要不生不造，不生是非，不造因果，不执着的去追求。所以你不造因，哪来的果呀？你不贪，哪来的恨呐？你今天不恨，哪会做出愚痴的事情啊？所以一个人争来了，以后也会没有，连你的身体在人间都会消失。所以不会长久的事情，我们干嘛去追求它呀？永远要记住，悟性要开启，心才会明白，这就叫明心见性啊。听众打电话让台长帮他妈妈看图腾，台长说他要出大事了，我说他已经瘫在床上爬不起来了。听众马上就承认，说他母亲七月份出了车祸，八月份眼睛就看不见了。那么台长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嘴巴乱讲话乱骂人，听众承认妈妈脾气不好。台长还看出他妈妈啊，两年前有个大劫差点走掉，听众反馈说他妈妈当时出过车祸，摔得非常严重啊，给大家听一下好吧，我喝口水。
师傅帮我看一个43年的羊，
男的女的？
母亲，女的。
哎呦出大事了，身体非常不好。
对的，
我看他这个43年的羊已经瘫在床上了，经常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是的，最近七月份出车祸的，
看见了
吗？那个八月份，
看见吗？
眼睛看不见了，
看见了吗？
双眼失明了，师傅。
啊，我告诉你啊，嘴巴乱讲啊，年轻的时候。
我妈脾气是不好。
啊，要骂人的。
嗯，对。
她在两年前有一个很大的劫，差点走掉。
哦，对，对的。
啊。
爸爸骑摩托车载她的。
啊。
那个爸爸一点事都没有，妈摔得一塌糊涂地上。
啊，知道吗？她上次车祸是一个劫都不懂啊。
对的。
我现在看她有一个眼睛还有希望。嗯。
对。他
右眼还能看到一点点光。
哦。
你要叫他当心了，他要是再不好好改毛病的话，他根本看不见了以后。嗯。
嗯，张师傅。
谢谢。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做人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自己将要发生什么，实际上因为你种因的时候你忘记了果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呢，紧紧地盯住了目标啊，对人间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我们悉尼有一个老人家，来的时候有一个一房一厅，后来变成拼命的打工挣钱，变成两房一厅，然后呢弄了一个小的 townhouse， 就是一个小的小楼房，应该满足了吧，他还要大 house， 最后就是在他还没还完贷款之前人已经走了，医生说他是劳累过度。所以一个人不能盯住人间的目标不放，人应该懂得，我们拥有了我们就要开心要发喜，我们今天拥有了佛法，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改掉自己身上的习惯，我讲一个寓言故事给大家听听。有三个小动物，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猫头鹰，一个是蝙蝠，他们去上一个补习班，目的是去除他们三个人的恶习。几年之后，螃蟹、猫头鹰和蝙蝠顺利的毕业了， 得到了博士学位，猫头鹰博士啊，蝙蝠博士，螃蟹博士。不过他们毕业了之后，螃蟹仍是横行的走路，猫头鹰仍然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蝙蝠仍然倒挂着悬在那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要改毛病是很难很难的，要到心理健康，只有用佛菩萨的智慧才能改掉我们的恶习呀。心理学堪称，我们说一个人的知识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摇你自己很多的恶习。所以很多学佛的人表面上读了很多的书，学了很多的佛，但是他一碰到自己的利益，碰到自己的恶习，他就是改不掉。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实践。我们今天学佛为了什么？学佛就是要成佛，对不对啊？学佛就是要改变自己，学佛就是要修心修行。修心就是把心里不好的，不是常态的那些肮脏的贪嗔痴慢疑全部修掉，修正它。修行就是把自己身上不好的行为和不好的动作以及语言全部要修好它，这样才要真正的修心。所以要实实在在的修心，而不是表面上临时的抱佛脚的这么修心。我要你们在平安的时候就好好的为了将来来求更多的平安，在今天还活在人间的时候就好好的懂得爱惜慧命，这样你走的时候才能无债一身轻，没有灾没有业障，才能进入上等上品的莲花之中啊。那么其实我们人最不认识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我们这双眼睛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双眼睛看出去都是别人的毛病。所以眼睛是往外看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失去良心，为什么修不好心，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自己的内心啊。所以在我们眼睛里，因为看到别人的功名富贵、财产财物、美色，这些都是你眼睛看见的，当你看见了之后，你就会奋不顾身的去掠夺它，想去拥有它，你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和良心，你就会生活在迷茫之中。所以我们学佛人要看内心，内心就是看自己，在佛学上就叫观自己的佛性，观自己的佛性就叫观心。如果你天天观照自己，那么你的心就不会被外在的五欲六尘所染，你才不会让自己难堪的色相所迷惑。关照自己的人不会去在乎外界身外之物。我们觉得难堪，很多人说我没面子了，实际上他就是过多的去看了当心了外在之物。比方说别人经济好，别人住得好，别人穿名牌，觉得自己就心里不平衡。你要想到，其实你拥有的不一定他拥有，身外之物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去跟他比较。 尊重自己拥有的佛心，理直气壮地去修心，你一定会活出一个活生生的自我佛性来。有一只老鼠，它住在图书馆里，因为这只老鼠它住在图书馆里，它就觉得它很有文化。还有一只老鼠，它住在粮仓里，它就觉得呢很没有文化。所以图书馆的老鼠呢，经常傲气十足，以为很有文化，对粮仓里的老鼠说：“你以为填饱肚子，你情愿住在很闷的仓库里，你只有物质，但是你缺少精神。我住在图书馆里，你看我多么有修养啊！”粮仓的老鼠说：“哦，太好了，我刚好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帮忙。”粮仓的老鼠把图书馆的老鼠带到了粮仓，指着一个瓶子，然后说：“哎，你认识这个字？你看看，这个标签上写的是香麻油还是灭鼠药啊？”结果图书馆的老鼠他根本不认识，突然他闻到一股香味从瓶口飘出，因为老鼠药上面都有意放点麻油，这个老鼠自以为很懂得，接下来就说：“嗯，这是香油。”粮仓的小老鼠怕了，就说：“你看清楚啊，这是不是香油啊？不信我黑给你看看。”这个图书馆的老鼠为了证明自己知识渊博，端起的瓶子就喝掉了。过一会儿四脚一蹬，口吐白沫，谁了。后来粮仓里的老鼠才知道瓶子上三个字是灭鼠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懂装懂的人一定会吃亏，所以学无止境，我们今天学佛也好，做人也好，要多听多看多学，要跟善知识，要跟高僧大德多多的学习。所以一个人的无知就是从他自己不学开始的，所以当一瓶水当你倒空的时候，你才能接受到别人给你的善良之水和知识源泉之水。当你自己拥有的满瓶子的水，任何的水都倒不进你的心里，你永远拥有的就是自己这点知识水平。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我们只有真才实学，不自夸不自满，谦虚，要拥有不耻下问的勇气，你才会拥有智慧。孔老夫子曾经向孩子们都谦虚地问很多问题，这就是孔老夫子大智慧的原因。要知道，拥有小聪明的人只会快乐一时，而拥有智慧的人，那才会快乐幸福一生啊。每天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你就不会再去犯这些毛病。每天不知道自己有毛病，你才会天天去犯这些毛病。很多人的身体就是这样，当你知道自己腰不好，你就不会去搬那些重的东西。当你以为自己身体很好的时候，才会突然之间让你身体变得更不好。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有正能量，一定要心正，我们一定要心要聚，意要灭，这个就是佛学上常讲的聚灭之心。 心要安静，意念要灭掉，这叫俱灭。安静就是没有思维，记住，不常想很多烦恼的人，他会有大快乐。经常被烦恼缠身的人，他会有大烦恼。正能量进入那些空空的，那些有光和热的那种意识当中。当你经常想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正能量是充足的。当你天天想害别人，说别人不好的时候，你的负能量是充满着你的身心。所以心要无漏，修心修成，所以得到的快乐那是最长最长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佛，一定要好好的修心，要架起一座自己内心和菩萨沟通的桥梁。我做任何事情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对得起我们的佛陀，做每一件事情要想一想，菩萨会这么做吗？菩萨会这么讲吗？菩萨会这么想吗？这样你的心和菩萨才会合二为一。所以这就是说心佛合一。再鼓一次掌，告诉你们，这就是悟性的开始。讲个笑话，台长不讲笑话难过的。一个很好玩的笑话，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人不了解情况，脾气特别大，就想啊，好像觉得自己啊，像护法神一样，觉得他自己啊，一定要做个什么事情，啊，觉得自己很庄严。实际上，你这个人间呐，修心修行啊，学佛啊，你一定要了解佛法，你做人做事情也要了解佛法。这个笑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刚很好强的年轻人，他早上呢上街，上街之后呢，他看到呢街边上呢有一个卖豆浆油条的老大爷，他就说啊，老大爷，我吃豆浆油条，坐下来吃点东西。他坐下来了，突然来了一个城管，城市管理的人，来到老大爷的摊子上，拿起油条就吃，拿起豆浆就喝。这个老大爷吓得话都不敢说，还不住的陪笑，呵呵呵。这个年轻人一看非常讨厌，他看不惯了，他说我最不喜欢欺负老人家的人了，火爆脾气马上上来，冲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拳两脚居然把个城管就打倒了。这时候老大爷不住的喊，哎，你有病啊，哎，你有病啊，你打我儿子干什么，你打我儿子干什么，鼓掌。所以大家知道吗，你不了解情况，你没有发言权嘛，对不对啊？我们不懂佛法，我们怎么能够学佛法呀？你们今天每天晚上听师父讲一点佛法，时间长了，智慧你就充足了。智慧虽然没有形象，但是在你生命当中，它是一把钥匙啊！记住，再厚的铁门，你不管用什么不一样的钥匙，都打不开它呀。但是，如果你是对症下药的钥匙，你就能打开呀。要懂得，很多人跟妻子吵架，不知道什么方法让妻子开口，让妻子对你好啊，这就是你不懂得用钥匙啊。所以要懂得，要有智慧啊。我曾经在法会上讲过一个妻子跟先生两个人吵架，几乎一个月大家都不讲话，这个先生实在憋不住了，想跟太太讲话，他用什么方法，他就走到妻子的自己挂衣服的这个橱门口，在里边乱翻，然后假装还弄出很多声音， 终于妻子憋不住讲话了，你犯什么？他说我在找你的声音，终于找到了。人与人相处之道在于无限的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的人，这个人就能有朋友。要记住，人跟人的背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要无限的容忍。你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就是别人伤害你，你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这个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要懂得，生是责任的开始，死是任务的解除。我们今天学佛在人间，也不就是这么一段短暂的时光嘛，好好的把自己这段时光过好，不要亏欠别人，不要让自己后悔，那就是开悟，那就叫悟性啊。想一想人间多不容易啊，就是在10号台湾地震倒塌的大厦当中，他们找到了一对情侣，两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男友为了保护她，扑在了她的身上，紧紧地护住她，居然被找到情侣之后，因为两个人抱得太紧了，他们救援人员无法将这一对这个情侣拉开了。最后这个救援人员居然也懂得学佛的，他就是忍不住的鼻子酸了，在跟那个男的，死的那个男的说，你已经尽力保护他了，居然这个手会松开。这一对遇难的只有21岁的情侣，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过去他们出游还在网上发文，手握牵着，也希望一辈子的。这时候当时呢，同学们还笑他好像很肉麻，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一个一辈子的承诺。实际上我们在人间会碰到很多的灾和难，我们要有自己要懂得，没有人能救我们，就是靠我们平时的积福积德，好好修行。别人为什么有灾有难，而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在修行。而别人为什么天天会痛苦有烦恼，而我们天天在法喜在开心？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我们再一次感恩2500年前我们伟大的佛陀给人间带来的佛法，更感恩我们慈悲的观世音菩萨用佛光遍洒大地。谢谢大家。